好，弟兄姐妹早。好，感谢主，在一起真好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好，父神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每天的日子都是主的赏赐，人生岁月由主所命定，一生的脚步都是你的安排。我们感谢你，不只是每天的日子如此，我们一生的道路，主要就是为了朝见你永恒的面，将来一路走到底，能够面见你，能够得着奖赏，得着你的称赞，更是让自己心意得到满足。我们谢谢你，求主恩待啊！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站在上头的，他是很软弱的，主要是求主你宝血涂抹遮盖。我们不是要听人的话语，我们乃是要领受你从宝座上头所赐下的话语，因为你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求你恩待我们，给我们一个聆听耳、受教的心，一起在主里面成长。谢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。好，成为属灵的人。这是在17、18世纪。非常有名的一个工匠，他制造小提琴一流，大概听说过这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 Antonio Stradivarius。他呢，他制造的小提琴非常的出色，也许有人都听过。那么他现在在拍卖市场，一把琴至少1000万美金。这是从1000万美金起价的。那么最近呢，听说有一把卖出去，拍卖出去1500万。那最高纪录，他有一把琴，给了这个琴的名字叫 Messiah， 弥赛亚。1716年制作的，现在值2000万美金。那这个人呢，他制造小提琴有他的一套，所以这些流传下来的这个小提琴真是名贵的不得了，被许多的收藏家收藏。那么还有呢，当然音乐家呢，尤其小提琴家，如果能够手上有一把他的琴，那真是了不得。有这么一个故事好些年前，在欧洲有一个小提琴大师，他手上就有这么一把琴，这个叫做他们称作叫做 Stradivarius， 这个琴。那他所到之处，到音乐厅也好，到这些的王宫里面，给国王皇后拉奏也好，所到之处，人家听这个听众听的真是如醉如痴啊，然后在这个观众席里面，大概都会街头这个交接，就是说什么，就是轻轻的说啊，你听啊，这个 Stravelius 这个小提琴的声音有多美啊，美到一处，一定有人在私下就说这个话，彼此这样说。那有一次他走过一个当铺，没有事就进去逛逛，就发现一只破小提琴，看来那个琴呢落了很多的灰尘，也显然有人把这个琴荡过来很多年呢就没有再领回去，所以积了非常多小提琴非常多的这个灰尘，也极其的破旧。那么但是他一看呢，因为一个小提琴家，对不对，他觉得这个小提琴落到这样的地步，实在是他心里有些难过不管这个琴是状态是怎么样，所以他就后来呢就跟这个店主问了，你这把琴值多少钱？他说你要的话5块美金就好。所以他就用5块美金把这个琴带回去。那带回去以后，他花了非常多的时间，就仔细的端详这个琴的问题，慢慢的修补，打磨，重新的上一层非常薄的漆，那是要很有技术的。就是多重的这个调整这个整个的架构，还有呢他就不断的去调那个音， 调音，他调啊又调啊，调啊又调啊，就调到他认为是比较满意的一个状态。好，那这个琴呢，就当然呢，就从这个当铺拿回来那个情况，跟现在他打磨修补啊，这个调理之后呢，那是已经不太一样了，哦，很不一样了。那有一次呢，他又要开音乐会，他就放胆的、大胆的，不用他那个几千、一千多万美金的这个琴，他用这支5块钱的琴到台上去拉奏。那么当然呢，这个音乐家的水平是不是随便说的哈，哦？可是他这样子拉奏的时候，知道吗？这个听众观众席当中，人家还是交头接耳说：“你听，这个 Stradivarius 的小弟弟的心声音有多美。”很有趣的一个故事，因为他们根本听不出来，根本听不出来，那么高档的琴的声音，跟这一支呢，这个是5块钱美金，啊，虽然是经过打磨修改，啊，调啊又调的音，肯定是不一样的。但是观众是听不出来的，听不出来，一点都听不出来，哦，那我也不知道，这故事没有说很清楚。后来他是不是有这个公众表示说这个琴不是那一支，我就不知道了。OK， 那弟兄姐妹，你可以发现哈，哦，重点不在小提琴，而是音乐家。哦，如果一把名贵的Stradivarius 这个小提琴放在普通人的手里呢？那个意义真的不大。好，这个意义真的不大。如果放在你的手里或者在我的手里，我觉得拉起来也像杀鸡，根本不可能有那样子美好的音乐出来，因为没有办法把那个绝美的音色表现出来。但是呢，即便是一支廉价的小提琴，5块钱没人要的，那么放在一个有名的音乐家的手中，也一样可以表达出什么，把它表达的淋漓尽致、尽善尽美。而且这个小提琴家很明显的，他真的是刻意照顾这个小提琴，能够让它成型，对不对？能够到一个规模，它可以来代替那支 Stradivarius 小提琴。啊，其实这个例子啊，其实可以回应什么？回应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章26节所说的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弟兄们啊，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，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”然后呢，30、31节，他又说：“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和救赎。如经上所记，夸口的当值得主夸口。”所以我们不过像那个5块钱美金的小提琴，丝毫没有可夸。那把自己交在耶稣基督的手里，那他就要让我们人生发出非常美妙的音乐来，好来荣耀他自己的圣名。所以保罗的心一路他就觉得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夸口的，只有耶稣的十字架，只有主耶稣自己。所以基督徒，我们真的要学习，我们的生命的 focus 就在耶稣基督身上，一生学习顺服跟随他。那么今天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3章，保罗的思想逻辑是前后连贯的。其实他在这里呢，再一次提到1章，我上个月跟大家分享了，因为哥林多他们结党纷争啊，保罗就指出呢，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，因为他们是属灵的婴孩，那目的就是要鼓励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啊，属灵的人能够体贴圣灵的事，也就很乐意把自己完全交在上帝的手里面，来让圣灵掌管，来顺服神，显出主的荣耀，为主来结果子。那么我们今天从两个方面来看，今日主里成长，明日主前交账。今日主里成长，在哥林多前书2章15节啊，保罗说，这个前面一章， 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他。好，属灵的人能明白神十字架的智慧，以及神透过十字架要给我们恩典和荣耀。所以保罗延续他的思路来劝勉哥林多信徒，那刚刚说了，就是因为他们像孩子嘛，就是有嫉妒有纷争，他们得救已经得救，但是就是一个孩子，属灵的婴孩，他们这个属肉体不属灵。那保罗呢，要他们明白高举保罗自己或者是亚波罗那是没有意义的，一点意义都没有，要高举是生命叫人活的神，那才是重要的。保罗就提醒他们，就是要好好的学习跟神同工来建立自己。那么其实保罗不是到现在才告诉他们这些问题的，以前他有说过。好，所以我们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得出来，三章一节他就说了，弟兄们，我从前啊，从前以前我就跟你们讲过了，从前我就跟你们说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那么注意这个属肉体这几个字啊，在希腊文圣经里面呢是多次多次的出现，比如说罗马书七章十四节，啊，保罗讲，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肉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那显然呢，从这个话里面保罗在说什么，这个属乎肉体啊，可以看作一种呢，就是抵挡神的一个生命状态。你不是没有生命，可是是一个抵挡神的生命状态，是不好的。那另外呢，这节经文是大家都很熟悉，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保罗说，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。那么其实我们每个人今天都是在肉身活着，对吧？我们都在这个肉身里面活着，这个肉身没有什么不对，而且这个肉身也是神造的，这肉身没有什么不对。但是罗马书八章十二节又说得很清楚，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。从这些经文我们思想一下，我们就可以发现了，在肉身活着是对的，没有问题，但是顺从肉体活着就有问题，懂吧？我们活在肉身之中没有不对，本来就是如此，但是顺着肉身活着就不应该。并且呢，如果属乎肉体，保罗又说的卖给罪了，那就是真的是我们要彻底认罪悔改。那么当保罗说到哥林多信徒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时候，那么在基督里为婴孩，年纪很小一点点，还抱在襁褓里面，这有错吗？这有错吗？其实婴孩也没有什么错吧，生下来就是如此，对不对？他需要成长，因为有生命，已经有生命了，是对的。但是如果婴孩坐久了，那长不得，总是长不起来，那真的是有问题啊。哥林多人嫉妒纷争，争争吵吵，就像年幼无知的这些孩子们的行径。那么另外呢，他们还有一种这个症状啊，这个年幼的症状就是不能吃固体的食物啊，属灵固体的食物，只能喝奶。保罗说，我天天给你们喂奶啊，讲到深入一点的道理呢，你们就不能吸收，不要说吃不进去啊，消化都有困难，吸收更不要讲。但是呢，说到信主的年日恐怕已经一段时间了，所以这是一个生命，这种生命状况啊，真的让保罗有些忧心啊。我想如果我们做父母的看见自己孩子长不大，哦，那真的是会很担心，真的是会很担心的。弟兄姐妹，人被称为万物之灵，因为人里面有灵魂，动物是没有的。哦，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一节他有提过，哦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谁叫你们我们活过来？主叫我们活过来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因为罪性的缘故，以致在神的眼中我们像死人一样，我们像死人一样。所以基督教有一个非常特别的，很多人说宗教都是一样，劝人为善， 可是基督教偏偏不是，偏偏基督教所强调的是死变活，不是好变，不是坏变好，是死变活呀。那么现在我们信主了，我们的灵就跟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啊，因为有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那我们真的就是活了，主在我们里面。那既然如此的话，我们就要让灵，我们的灵驾驭在我们肉体之上而活啊，因为人最重要的不是身子啊，也不是心思意念，是那个灵，因为身子不过是灵的一个工具，灵的工具啊。有一个非常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很稀奇啊。英国解经学家哈，有一个解经学家很有名，叫做 Campbell Morgan， 好，坎波摩根，我很喜欢读他的书。那他曾经呢，就是说他遇见过一个在英国富有盛名的，非常富有盛名的一个外科医生。那这个外科医生也是一个基督徒，那他呢就跟这个摩根呢 Campbell Morgan 讲过了一个故事，很稀奇。他说呢，有一次呢，就有一个人哈，在英国了哈，就有一个人因为车祸意外受伤，受了重伤。那于是呢，这个外科医生呢，就发现了一些，他诊断他的这个症状之后，觉得他的脑部必须要动手术。那结果，这个医生帮这个病人啊，几乎把他的脑，因为脑可能都已经碎坏了，把他割掉了一半。脑部割掉了一半呢、啊，哎，很稀奇的，就是说，当这个人醒过来之后，发现跟他讲话啊，他的记忆力没有衰退，哎，弟兄姐妹，你觉得可能吗？我相信那个时候，这个英国的医学界啊，说不定还为这个 case 呢，他们也经过一些激烈的辩论。但是呢，其实有一个事情值得我们来思想，好，这个故事也许很特别。可是无论是谁呀、啊，有一天我们的躯体都会过去吧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躯体都会过去，脑子是肉体的一部分，对吧？脑子是在肉体的里面，是身体的一部分，那么自然也就不会存在的，也不会存在的。那如果我们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我们应该到天父那里去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这样子，我们在天上彼此认识的时候，你可以交谈吗？你可以彼此认识吗？你可以大家互相的在那边 sharing 啊，讲讲哇地上的事情如何如何，神如何改变我带领我，诸如此类，分享多少好的事情在天上，会吗？弟兄姐妹，这是会还是不会？那么脑子在不在了？脑子根本不在了，脑子跟身体已经一样，归入了尘土。所以真正叫人活的，真正我们的记忆力，不是在这个脑子里面，在我们的灵里面，在我们的灵里面。所以耶稣有说过一句话，约翰福音6:63，叫人活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弟兄姐妹，耶稣说得很清楚，身体活着 有需要、哦、可是身体在 肉身这样的活着是没有真正的益处的，叫人活的乃是灵。那么因此呢，这个灵的部分我们领受了，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这个灵跟我们自己的灵联合在一起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在地上。这个灵要活，好，要得喂养，一定靠主的话，也就是说 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我们既然重生得救，我们真的要让我们的灵学习，这个灵要驾驭在肉体之上来过生活，也就是要脱去肉体的辖制，不再做基督里的婴孩， 而要成长做属灵人，来看重神的属灵事。罗马书八章五节六节，好，保罗说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然后他说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好，保罗在这里讲到两件事，随从肉体，随从圣灵。啊，也就是说体贴肉体或者体贴圣灵，这是有差别的，有差别的。那哥林多前书三章五节我们刚刚有读了哈，姐妹带我们读了。啊，保罗对他们讲，亚波罗算什么，保罗算什么，无非是指使造主所赐给他们个人引导你们相信。那么这里的指示是仆人的意思，无论亚波罗或者是保罗，他们都不过是神的仆人，他们两位的侍奉是被神所差遣来的，就是为了引导哥林多信徒他们可以来相信。而且这个相信在原文里面是过去式，过去式就是表示，就是在提醒他们呢，你们要回想啊，你们要回想啊，当时你们如何在我们的带领之下信了主，那么现在呢，这个生命在你的里面，主的生命是不断的是需要是需要去领受的，因为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是静态的，是一个动态的一个状况，就是不断的我们要去追求，不断要去学习长，不断的更多来领受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成长，这就是成长，不是到个地步好像差不多了，受洗了，结束，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情况，就觉得差不多了。没有差不多的，没有差不多的，没有差不多的。希伯来书六章一节说，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注意这个竭力这个两个字。好，我想包括我们每一位，我自己在内啊，很多做牧师的都一样，也没有什么可夸，我们都离所谓的完全的地步，到直到到完全的地步，那个是差得太远了，差得太远了。哦，求神帮助我们竭力在主的里面有长进。好，哦，我们真的是需要这样，我们真的是需要这样。有这个话哈，英文的不管它了啊，因为我是找到了这个英文的材料。这里说，很多时候当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过去，你看不见任何事情在发生，然后呢，但是属灵的成长发生在表面之下，你不是立刻可以看见的，就是一点一点的，在表面之下，在那里孕育成长。所以不可能在主日里面有所谓的一触即成这件事情，一定是经年累月慢慢成长，其中会经历不少的从神来的试探啊，试炼跟信心的操练，要叫我们成为属灵人就是这样，就必须走过这些路程。那弟兄姐妹，生命成长学习做属灵人，没有人可以勉强，上帝也不会强迫你，对不对？上帝不会强迫你要做这个要做那个，好，他就是不断提醒你，提醒你，希望你自己可以回应，这是神的爱，神的怜悯。那都看自己呢，所以看我们自己在各样的机会里面啊，是不是能够很实际的，就是建立与神的关系，能够来经历他，能够不断进入主自己的丰富里面。还有一句话，这个容易哈 ，meeting needs or meeting God。来教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 meeting needs， 还是要来遇见神 meeting God？ 好，是不一样的。我们需要要被满足，这是没有错的，真的是没有错的。那我们有事就彼此担当，彼此带到。好，刚刚韩牧师提到小组就是这样，这个小组很大的功能就在这个事情上面。但是遇见神是为了生命的改变，是更重要的。好，不管如何，十字架的道理就是两方面，一个跟神的关系，一个跟弟兄姐妹的关系，都要深入晋升， 连结在一起，这是神的心意。好，第二我们来看明日主前交账。那保罗讲到在主里成长，好，刚才说了，好，脱离属肉体或者基督里为婴孩的状况，但是成长不能够离开一个事实，需要学习付代价，而且绝对不能够离开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根基。在这个根基上面，个人要与主同建啊，就是同工来建立自己啊。保罗说了两方面，就是像耕种的田地还有建造房子一样。三章六节，保罗说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栽种的人和浇灌人的工作都很要紧，但是这两个人不能够赋予生命在这个种子里面。种子需要栽在土里，它不断的需要被浇水，但是显露生命的都不在这些的工作上面，不是泥土也不是水，生命在种子里头。那这就是上帝把 DNA 啊就放在这个种子里面，这是整个自然界不变的一个真理。真正的生命从神来，叫他成长的也是神。讲到这个撒种，好，我们都熟悉一个故事，撒种的比喻。路加福音八章十一节，耶稣说了：“种子就是神的道，种子就是神的道。”啊，大家这个段经文是应该是很熟悉的，有四种不同的土壤，对吧？有四种。好，我们来复习复习，好不好？复习复习。呀，第一呢，种子撒在路旁啊，飞鸟就来吃掉。啊，意思就是说，人听得到，没有把道守住，然后魔鬼撒旦呢，就把这个道从我们心里面夺去，他就不希望我们能够领受这个道，而真正的得救，能够结果子。那第二呢，种子落在石头地上，一下子就枯干了啊，因为石头地没有根呐，啊，那个只是一个暂时的，啊，当我们遇见试炼、困难，啊，受到这些的影响，我们就退去了，我们就对开了，信心也就下滑，就几乎变得没有。然后第三，落在荆棘地里的种子怎么样？被荆棘挤住了，结不出籽粒来。那表示什么？我们听得到呢，啊，就被很多的思虑啊。啊，钱财的诱惑啊，啊，属世的事情啊，就不断的烦恼，烦这个烦那个，啊，没有这个一个所谓在主里面的安息的那种的感觉，啊，那么结不出果子，结不出果子。然后第四，就是落在好土里的果子，就可以结实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这是耶稣说的啊，四种土壤。我自己说有五种，但是我不，现在还在思想这第五种要怎么解释。哦，你们看呐，啊，加拿大，我们这个 driveway 哈，啊，车子 driveway， 你看那个石头缝当中，都会长那个草，长的草，我觉得那是第五种，现在是第五种的，但是怎么说呢？我还没用上。其实种子。落在什么土里面，各式各样的土很多，我也相信不止这四种，但是唯有一种是神所看重的，就是好土，能够结出60倍、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。那就是人听得到，好好的守住，好好的守住，存诚实忍耐的心，不断结出果子来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可能信主也多年了哈，这个比喻也听过很多次了，但是我想呢，我们还是要经常的想一想，看看自己这个土需不需要有点调整，好，要来改变，好，因为真理不是只为知识，好，真理不能只为知识，我们必须实行出来，好，求主恩待。那么保罗说呢，我们是耕种的田地，虽然土壤本身不能给生命，但是我们需要刚刚说的，就是要 调整自己啊，要跟上帝同工，让神真实的做工在我们里面。当神做工，我们就得顺服，我们就得回应神的道，好让他可以在我们里面开花结果。好，所以神栽种没有错，结果之，我们真的个人有个人的责任，我们个人有个人的责任。其次呢，保罗说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啊，那这个事情我们怎么样，有哪些方面呢？第十节十一节，保罗说我照神给我的恩，好像个聪明的工头，立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谨慎，怎么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那这里保罗又讲，我是一个聪明的工头，立好的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别人是谁啊？别人就是你和我， someone else， 就是你和我。那的确教会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因为真的离开主没有任何的福音。所以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特别告诉我们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。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，要跟神来一起建造房子啊，保罗说要建造，一起要建造房屋，建什么房子？建什么房子？有两方面。三章十六节保罗说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好，这就是指着教会。另外六章十九节保罗说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所以两种房屋，一个教会，第二个人生命。那就看我们让这个要让圣灵住在什么样的一个圣殿或者房子里面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包括教会整体和个人生命能不能建立起来，让圣灵的心意满足啊，使神得荣耀，还是说呢我们总叫圣灵担忧啊，这个差别那就很大了啊，很大了。讲到这个建造啊，这个我觉得有一个经文应该我们要被提醒，罗马书十二章一节，那保罗讲，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那这里的身体和刚刚讲的身子是圣灵殿，那个身子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字一个字。所以保罗劝勉我们要跟神来同工建造房屋，包括教会和个人。那么当我们献上自己的身体给神的时候，那就是一个全人的献上，包括我们的身心灵、时间、才干、金钱等等。然后圣灵可以很切实的在他的引导之下，让我们能够很自由的被上帝来使用，把这个两处的房子能够建起来。这个要紧，非常的要紧。我想这个就是属灵人很重要的一个部分。那接下去呢，保罗就讲建造的工程有两种啊，有两种工程，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秸啊。这个金银宝石啊，我就想到在古代王宫都是用金银宝石造的，很坚固漂亮，很羡慕，可以存好几百年。你看欧洲的那些的 castles 或者是那些的 palace 都是这样的。草木和秸也可以建房子啊，对不对？建茅屋风吹雨打就垮，肯定垮，不能耐久，也没有人羡慕会要去住那个房子。所以什么叫属灵人，什么叫属肉体的，这两个生命的差别很大。那么将来保罗说呢，将来呢神用火试验的时候，那自然金银宝石工程能够存得住，草木和秸 几分钟一两分钟烧得一干二净，只剩灰啊。最近我想大家都知道哈，黄金价格飙涨，这个我从来对这个没有什么兴趣的，不过前几天也上去看一看，网上看看，哇，真的是现在哈，这个黄金每一盎司已经超过5500美元，哦，已经超过5500美元，恐怕还要继续攀升。那黄金为什么那么宝贵？为什么那么宝贵？我觉得两方面，第一，它的融化点哈，黄金的熔点达到摄氏1064度，或者是华氏1947度，那么绝对经得起火的考验啊，绝对经得起火的考验。第二呢，黄金有什么特别？从来不会生锈，所有其他的金属一定会生锈，氧化就会生锈，黄金从来不会生锈，颜色永远光亮，意思就是说黄金是不会锈坏，绝对不会锈坏，所以这很宝贵啊！金子真的是看的人这个眼睛发直，恨不得拥有一大块或者多少，哎，这个我们别想哦，这个不是神的心意。但是呢，因为这个黄金的特质，就让我想到一节的经文，哦，这个，真的是我觉得是神给我的，就是启示录13章13节。好，哦，约翰在天上听到有声音跟他讲，告诉他你要写下，好，哦，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。有福了，圣灵说是的，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那弟兄姐妹，我相信只有金银宝石的工作，这个果效才能够存照在天上，对不对？能够被主纪念到永远吧，是吧？金银宝石草木合结是不可能的，真的是不可能，我们也明白，风一吹就散了，哦。所以保罗在第13节他讲，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将要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。我觉得那日子这三个字，好，哦，那日子这三个字，就是强调了神的审判，还有我们就是我们要交账的日子，是一定会来的，一定会来的。到那个时候，工程的结果必须显露出来，就是田地的耕种的结果，还有房屋建造的结果。那么交账呢，就是看神，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什么生命的果子啊，有没有什么服事的果子，领人归主的果子。建造教会的所付出的，哦，可以来献给神，还是两手空空？那这就是金银宝石和草木合结一定会有的差别，一定会有。换句话说，这跟我们将来能不能在神面前得赏赐，哦，或者是得冠冕，是绝对有关系的，绝对有关系的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在世上生活啊，求知识求学问啊，我们需要有好的工作做啊，我们也需要建立事业啊，也可能需要投资买房产诸如此类。那生活很现实，不能不考虑这些啊，不能不考虑这些，都很要紧，非常的要紧。其实我们今天以基督徒的眼光来讲，这都是神的恩赐吧，都是神所赐的，是不是？让我们可以为他做见证。可是这些事物没有可能将来带到天上去交账。好，我就跟一些弟兄姐妹讲，尤其像我到这个年纪的，好，这些年无论到哪里，人都会说，哎呀，身体要紧，身体要紧，是没有错，身体要紧啊。常常就拿那个经文嘛，啊，身子是圣灵的殿，所以我们要保养顾惜。 可是我就反过来说，你有没有懂这句话呀？那么你身体保养固息了以后，圣灵就住在你里面吗？反过来，你听懂我意思吗？身体是圣灵殿，要保养固息，那么身体保养固息好了，圣灵就住在你里面吗？这是根本两件事，根本两件事。你再保养好的身体，必然朽坏，也交不了账。只有属灵的人所做的属灵的事，在神眼中是看为宝贵的。生活要过好，人往高处走都是对的，神也非常乐意祝福我们在地上的日子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在地上不过是寄居的，真的不过是寄居的。好，最近不晓得，这个礼拜我听到两个人告诉我，某某人突然走了，某某人突然走了，某人突然走，没有任何的这个迹象，觉得他身体不好，就突然走了，这个就突然走了。我们为地上要存什么？适可而止，我讲真的，好，还是要存的，要适可而止，存那么多没有，没用的，没用的。所以属灵的事、属灵生命的事、神家的事、神国的事，一定必须在我们生活所有的优先次序之上，一定是这样，一定是这样，否则我们会失去永恒的祝福，将来天回天家，真的只有两手空空，两手空空，在主的审判台前是一无所有，被烧得精光。啊，有一节经文我特别要跟大家分享，这我真的是想过很多年，直到就在这几天，上帝开了我的眼。弟兄姐妹，请问第十五节保罗说什么？人的工程若烧坏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啊，弟兄姐妹，很多年了，我在查经的时候，啊，在小组查经的时候，啊，帮忙很多弟兄姐妹解释，就是这些所谓的困惑的问题的时候，普遍这些经文都会拿出来，得救没有啊？得救没有啊？大家所关心的就是，如果我只是草木和秸，我到底得救没有？啊，弟兄姐妹，你觉得得救没有？要想想。结果呢，真的就在我预备这个讲章，其实我的讲章也是三年前预备好，可是这一次我又特别的好好的好好的思想再过目整理，把那些乱七八糟无所谓的把它看掉，我把它加上这个。这节经文保罗说的，我觉得神给我看见的另外一节经文，因为两节非常的相似，就是这个阿摩司书三章十二节，神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，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绣花啊，是铺绣花毯的这个榻上，他们的得救也不过如此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这些旧约的背景，哈，就是以色列人忘恩负义，不管是北国南国，以色列人忘恩负义，拜偶像得罪神，然后呢，神就多次打发先知去警戒他们，他们就是不悔改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不悔改，所以北国先灭了。几十年之后南国也灭了。那弟兄姐妹，那么牧人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，一样问这个问题，他们到底得救没有？得救没有？没有头哎，身子也没有哎，那有没有得救？只两条腿，耳朵连一个都没有，半个，这哪叫得救？ 我真的向神祷告说，主，你开启我的心眼，让我知道这个要怎么解释。就神让我看见，哇，我真是太高兴太高兴了。因为什么？圣经里面有讲，耶稣基督是犹大的狮子，好，耶稣基督是犹大的狮子，那么狮子吞吃自然是象征的神的审判，对不对？狮子吞吃自然是象征他的审判。但是呢，耶稣基督又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那他就一心一意就是为了要拯救他们。但是呢，刚刚讲了，神的百姓在他面前行悖逆的道，以至于主耶稣基督啊，他里面的两个属性，就是神的公义和他的慈爱，这两个属性在他里头挣扎挣扎挣扎拉扯纠结，叫他心如刀割。按他的公义，这些人必须被审判定罪，定他们的罪。但是他又极其的不舍，这个好牧人就是要救他们，救到底。结果他只能救出两条羊腿半个耳朵。保罗说的也是一样，活从活里经过，活就代表神至终必有的审判。但是主呢，总是要救我们，他总是要救我们，他不舍得了，真不舍得他的百姓，被救赎的百姓走到这样一个地步。结果呢，虽然得救，就像从火里经过一样，烧到你剩多少，烧到你剩多少，一个手指，一个耳朵，我不知道，只是随便说。呀，弟兄姐妹，你可以理解主耶稣他那种的慈爱，他的慈爱有多么长阔高深吗？他心里为了他的百姓极其的伤痛。所以意思是什么？他盼望我们要懂得回转，他就是盼望我们要懂得回转，好让我们可以真实的被救到底。神的原则是不可能改变的，神的原则是不可能改变的。呀，弟兄姐妹，我觉得神，因为我这个经文呢，我真的想了很多年了，我讲来讲去，我跟弟兄姐妹解释来解释去，我都觉得好像不完整。结果就在这一次准备讲到的时候，神让我看到这个画面，我说，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真的愚昧，我们不断的叫主伤心，所以旧约以色列人他们周而复始，对不对？拜偶像，不肯悔改。这个要成为我们今天的见解，如果我们信心还在的话。弟兄姐妹，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其实上帝最看重的就是悔改。我觉得今天悔改不容易，为什么不容易？因为亚当夏娃得罪神之后，我们读了半天，你看不出他们向神悔改的话，就被神逐出伊甸园。所以悔改到今天对于我们来讲仍旧是一件困难的事，可是我们真的要学习谦卑。那如果得救的结果像保罗所说的从火里经过一样，那会叫我们永远的羞愧，永远的懊悔，那你更别谈论说从上帝那里得奖赏。原因非常简单， 因为金银宝石草木合接，
根本就没得比，
根本就没得比。讲个小故事，有一个有钱的富人，他死了，然后就到了天上，然后有神的使者来找他，就带他去建，就是给他预备的房子。然后他一看呢，只是一栋平房，他心里就不太高兴，就不太高兴。那这个呢，然后他就大胆地问，好，对街那边啊，那个有个很漂亮很漂亮的豪华的那个别墅类的这个房子，他就这样子，他就问那个天使，哦，那个别墅会是给谁的？然后这个天使就回答说，啊，你认识的，他就是你家的园丁，就是你家的园丁。然后他一这一讲啊，他真的是生气了，哎，怎么可能呢？他在天上的房子比我的还大，他在地上是帮我修园子的。然后天使怎么说？他说，我们造各位的房子，在天上的房子，都是按照什么，从地面上送上来的材料建的，从地面上送上来的材料建的，我们从来不会有偏心或者是什么偏待，这个人不错，给他怎么预备好一点，那个好，我们从来不会，其实是你们自己的选择，就看你在地上，在神的面前是否忠心良善，因为材料都是从地面上送上去。亚弟兄姐妹，你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个传说，可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带着很深的真理的意义在里面，很要紧，让我们想一想。Anyway， 弟兄姐妹，人生很短暂，我们要用短暂的今生来经营永恒的未来。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赐我们生命，那虽然开始的时候我说我们不过像一把廉价的小提琴，毫无可夸，但神要在我们身上成就极其美好的工作，让我们成为靠近他的、跟随他的属灵的人，能够来荣耀他。所以今日主里成长，明日主前交账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面前，你的话语真实可靠，你的话语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就是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主，让我们实在知道你拯救我们带着何等大的盼望，也让我们不小看自己，也许我们经常有软弱的地方，受圣餐的时候我们也常常认罪悔改，也愿你真的垂听我们的祈求，帮助我们能够倒空自己，成为合你心意的一个属灵人，不再以世上的事情忧虑挂心，不是把 focus 就埋在地上，让我们抬起头来仰望你，仰望那位为我们创始、为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，好叫我们将来能够在主的里面，在天上